你信这话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0年1月15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est Thou Thi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0115。谢谢你波斯波斯弟兄，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大家请坐。大家都感觉好吗？我相信你们是的。那今早很高兴听到这个会堂的电台节目，并听到人们得医治的见证。那昨晚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自发的突破，那主的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期待着就会一直的增长，我相信会的。你们呢？那如果我没有搞错，有个人正坐在我前面，那的身上别着一个传道人的徽章。昨晚你还坐在轮椅上对吗？那刚才我做了一个声明，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但现在你没有坐轮椅了，那还是你只是坐在那里。但这个人有极大的信心，即使他没有，是他们把他抬到那儿坐在那儿的，不管是什么，但我相信这人在聚会期间会得医治。我想是他昨晚在拉动，那有一部分是，那只要勇敢全心的相信。那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些的事，神的医治，那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说话，那显明他告诉我要做的事，但必须是神医治，我们都相信不是吗？那我今天下午来，那不是在医治的恩膏下，那我们那就是来讲道，来劝勉信心，那让人们相信耶稣。那过去的这个礼拜非常的甜蜜，我一生的聚会中这可能是会众人数最少的一次了，那我想这是会众最少的一次，我想这是第五个晚上了，或者说将是第六个晚上的聚会，但这是我从开始以来，甚至是从我的小教会出来之后人数最少的一次。但这里有一个合一，我知道这个城市经历了很多的聚会。那天我在奉献中收到了一张支票，那是给另一个人的，那他本该是去年八月收到的，那有人搞乱了，那结果放到了我们的奉献里，那本来是给另一个来这个城市的人的。那罗伯茨弟兄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那都在各处举办布道会，那我们都在尽力为受苦的人类来做一些的事，那我肯定这是每个人心中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会为教会做一些的事。那过去一年在休斯敦，人们参加了许多大型的聚会，那似乎都是在同一条线上，那就是传福音、为病人祷告等等。那不管是什么，我们为神所做的事，为每个人带来的结果而感谢神。那天因为一个又一个的聚会，一个又一个的聚会，一个又一个的聚会，人们变得疲惫了。那我知道是那样的，因为在我自己为病人祷告的这个层面，那经过那么多晚上的聚会，那真的昨晚本该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那五个晚上差不多就是我们的极限了，那三到五个晚上，然后我们就去别的地方，那其他传道人来借着来传道来传讲医治，有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建立信心，有时候他们会待六八十个礼拜，也许三个月，因为他们必须得那么做。但在这上面平常只是为了示范，表明神以这种的方式行了这事，那用不了多久，人们那最初的15或20分钟，如果他们是属灵的有头脑的人，他们马上就会明白了，那事情就开始发生。通常在五天之内我们就从这城去别的地方了。那在这段时间里边，我的责任通常是向会众传讲一个福音性质的信息。那他们问我礼拜天下午要不要讲道，或至少试一下我不是传道人。今早在广播中，那当我听到你们的牧师，这里的一位牧师李奇弟兄， 我想如果是今天下午坐在台上，我会是什么感觉？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来尽我所能的。我没有受过教育，在这上面有很多的缺陷，说无法成为一个传道人。那我不是传道人。那在我开始讲信息之前，我经常做这个声明。有一次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父亲是个骑手，他可以骑马，那驯马等等。老实说，他是在一次骑马比赛中，那遇见了我的妈妈。那他大约19岁18或19岁，我妈妈当时14岁。那他们结婚了。那我出生时我母亲还不到16岁。但是我总是想像我爸爸。因为有一天我想，当我还是孩子时，等长大成人了，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牛仔。那在德克萨斯州这是个大话，不是吗？那他们说这是牛仔的故乡。那你知道，作为一个小家伙，读过西部故事杂志啊，看电影等等，那我想我的志向是要成为一个牛仔。那让我穿上那些的皮套裤，那叫靴子，牛仔帽，我对这些太着迷了。那所以当我大约18岁的时候，我去了西部，那到亚利桑那当牛仔去了。我从家里跑了出来，那离开家之后，我做了一些骑马的练习。我把耕地的那匹老马，我整天用它耕地。那可怜的老家伙几乎都走不到水槽边喝水了。我把他身上的套子解下来，那抓了一把吉利放到马鞍子底下，那系紧，然后跳到他身上。那可怜的老马连老僵硬站都站不起来了。那你知道他累了，只是站在那里嘶鸣跳上跳下。我会拿我的旧草帽打了，我说我真是个牛仔了。那知道我的弟弟们坐在围栏上笑我，那为我使劲拍手，因为我是真正的牛仔。我想等我去了西部吧，我让他们看看一个从印第安纳来的牛仔。我去了西部，我记得我攒够了钱，本来想买一条那皮套裤，那我以为足够了。那我走出来，那一套皮裤上写着亚利桑那，那底部绣着牛头，两个大铜扣，那当做牛的眼睛。我想那看起来太漂亮了，我要试一下。那我穿上了。那你见过那种腿上长了羽毛来一脚鸡吗？那我看起来就像那样。那皮套裤差不多有三英尺搭了到地上，那里的男孩子腿都很长，对我们印第安纳人来说太长了。那我看这些，我想天哪，我脱了这种皮裤走在街上肯定会让人笑死了。我说这太，我想呵，那他们要举行牛仔竞技表演了。那时候那个人说，我说这套多少钱？我发现他们大概20到30美元。天哪，我只有大概3到4美元。那他说你还是来一套李维斯吧，于是我买了套，那就出去了。那里是我第一次见到牛仔竞技。那我看见所有的牛仔排成一排坐在围栏上，我想我也过去坐在那儿吧。那我给自己买了顶像是纸板人做的那种大帽子，那这看起来像一顶真正的西部牛仔帽。我爬到那些高大的伙计们坐的地方四下看看，表现得好像跟他们一样高大。他们把一个人带到那里要骑一匹马，他从马棚里边出来，我跳到马鞍上，那匹马跳了两下，我知道那可不是我家里的那匹老马了。他看起来四条腿都能够跳进棋盆里，把马鞍子都甩飞了。那他跳了两下，那个骑马的就被甩飞到了路中间。那副手过来把他抱了起来，血从他的鼻子耳朵里边流出来。我的摔得太惨了。那最后救护车不得不把他拉走。那人走过来，他说他可以给任何一个能在那匹马上骑一分钟的人50美元。他四下观看，那没有人接受。他看着我说，你是骑士吗？我说不是，先生。我很快就改变了主意。那当我知道那不是我骑的那匹老马。那当我第一次在浸信会教会被案例时，我是你们所见过的最快乐的传道人。然后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是的。那一天我第一次跟圣洁派的人见面，我去了圣路易斯，那遇见了罗伯特·杜尔蒂牧师。那他在帐篷里聚会，那天晚上我去到他那儿，那他的小女儿得了一阵，那里有他的见证。他带我去到他们聚会的地方，他上了台上，那开始讲道。那是我第一次听五旬节派的传道人讲道。那个伙计讲的直到膝盖都碰到了一起，他跳到地上喘口气儿，在两条街以外你都能够听到他。然后他上来接着讲， 有人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是先生。哦不不，我缓慢的进去回方式，想都想不了那么快。是的，那我就是我听到的讲道后就再也不是传道人了。从那以后当时说了我传道人时，我就不再提了，就在全福音的面前保持安静了。我说不，我只是为病人祷告，不再提了。但我很喜欢今天能以这种的方式来到这里，来读一些神的道，并尽我所能的来讲解。那因为所有的我相信这是真理，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不需要为了医治来到那个恩膏下，那不需要祷告或进食，那我只要直接来读神的道等等就可以了。行，那当你传讲福音时，那是一种不同的感受，那跟你因为神的天使而在恩膏下不同。那因为你对每个灵都很敏感，感觉就像建在墙上，感觉这里低下来一点，那里低下来一点。那今天下午我想来讲一点道，那我想决定我要讲一个以前讲过的小题目，将父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约翰福音14章，那林赛弟兄说我希望你能再多等一下，把它录下来。那所以我想那我就讲拉撒路的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不知道我以前在这里有没有讲过，讲过吗？好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1章。那如果你想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真是爱神的道，你们呢？哦，这道是真实的。那从约翰福音11章20节开始，那仔细听。那请你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边别分心，那我把手表放在这儿，尽量快点离开，那这样你就有机会早点回家，那回家吃晚饭。那在印第安纳我们还是叫晚餐，但我不知道这里叫什么，我只是个老实不加修饰的孩子，没人相信那是晚饭。早餐和晚餐，那不管怎么样，我的晚餐跟你的晚饭一样的好吃。没错。11章20节，那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哦，我喜欢这个，你们呢？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叫他们相信普世的复活。那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下午我们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这个礼堂，荣耀你儿子耶稣基督。父，我祈求你，愿你像过去一样，在今天下午借着圣灵的大能，除了神的道，把帘子向所有其他的东西拉上，那这样你就可以在每个人的心中拥有通行的权利，使这儿的每个信徒都得到祝福。今天下午愿我们中间所有的病人都得着医治，让神得荣耀，让所有的罪人都归向耶稣。主啊，垂听你卑微仆人的祷告，现在就祝福这部分的聚会，求你高抹你仆人的嘴唇传讲，你百姓的耳朵聆听，因为我们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我们救主事工的这段时间里，他变得非常的受欢迎，他与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同住，那他们是弟兄姐妹，那你们能听见我们？好的，他们是弟兄姐妹。一些历史学家教导我们说，拉撒路是个文士，玛利亚和马大为圣殿制作挂毯等等， 那我想这一点无法证明，或者说那这没有什么区别，但最主要的是他们是耶稣的朋友。那耶稣的事工越来越出名，他甚至被邀请离开了那一带，去到别的地方传道，那传福音，那医治病人，这是天父所预定的，行他在地上的使命。那他的出生，当耶稣出生在地上时，他一开始就有一个污点，那他总是被普通人接受，却被当时大多数宗派的人和那些高贵那自高的人所嘲讽。那今天也差不多一样，我不是想说富人或高贵的人不能得救，那他们可以只要他们谦卑自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来，但我们都必须以一种的方式来，就是来那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是，而他是一切，并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以便从他那里得到益处。那你要是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就必须谦卑自己，在神面前变得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要找到耶稣。那么当你谦卑自己时，神就会升高，但当你高抬自己时，神会保证让你降卑的。那没错，他在他的道中是这么说的。那耶稣当他出生时，那他我相信所有的恩赐都是因着神的预知而预定的，那你相信吗？我相信，我相信没有什么是你自己努力得到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的。我不相信那个，我没有说不可能是这样的，我的信心不会改变神的计划，但我在圣经中找不到，我要把我所传讲的都建基在这一点上。那必须，我必须有什么东西在这背后，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带来信心，这必须得从神的道而来，道是一切信心的根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因此我相信所有伟大的恩赐都是神预定要临到世界的。那比如说耶稣自己，他是神预定要来到这世界的，你相信吗？他是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而蛇的头要伤他的脚跟。我相信摩西是神所预定的，你相信吗？他生来就是个正确的孩子，他在法老的宫里被养大，那作为法老的儿子，一脚已经踏在了宝座上，那成为他的继承人，成为王位的继承人。但他是神所立的，那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就会去接受那些伟大的尊荣，但神预定了他是为了另一个的目的。那我相信是约翰，我相信是在他出生前712年，先知以赛亚就看见了他，说的是一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他是神所立的。耶利米甚至在他出母腹之前，神就说认识了他，使他成圣，命定他做列国的先知，而他还未出母腹，对吗？我相信那些事是预定的。我想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或多或少是被鼓动到一种兴奋或激动的地步，那有时候这个带来的更多是羞辱而不是益处，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什么也别说，那就像我看见年轻人进来说，哦，主呼召我传道，我昨晚悔改信主了，主呼召我传道，你最好等一等年轻人，看看神是不是真的呼召了。那你知道有一个植物把它种下去，烈日一晒它就枯干了，你盖房子之前要先坐下来，先计算花费，看你能不能做到。那有时候那我们很激动，但我宁愿有一点动也好过一点动都没有，那让人能对此有些的激动。但当耶稣出生时，他就被人标上了私生子的记号，那说的父亲是约瑟，那换句话说他是个私生子，那是由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那在他们结婚之前就怀了胎。那我说的是错的，因为神是他的父，他是从童贞女所生的。 那后来我们发现他来到地上，在他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宣告了他要在这里。那神总是，那我可能要在这点上讲一点教义了。那如果你不相信，那没问题，那我们不会在这点上争论的。但这就像你要我在你家吃樱桃馅饼，那我喜欢。那如果我吃樱桃馅饼，我吃着吃着咬到了樱桃核，我不会扔掉馅饼，我只会把核扔掉，继续吃馅饼。那所以对此你也应该这样，你相信的就接受，不信的就把它放在一边。那当神赐下一些伟大的东西来到地上，他会借着天使宣告。我们意识到这点，耶稣的降生与所有的降临都是天使宣告的。那小一点的天使来，那比如说那位来造访我的，那是一位小一点的天使，但当你看到加百列下来，那就表明有大事要发生了。加百列宣告了耶稣的第一次到来，他要宣告耶稣的第二次到来。他会吹号，在基督里死了的必要复活。加百列，神的大天使。那在这期间，在耶稣降生之前，那玛利亚这个住在拿撒勒并长大的小童贞女，那甚至在这之前，约翰就必须作为先锋而来到。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耶稣在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那要下去见施洗约翰，他吸引了所有犹太和约旦河一带的人到约旦河那里听他讲道。那他这位何等伟大的人，那他也是被预定的。那他出生的时候，撒加利亚在他出生前，他父亲在殿里，他的职责是在人们祷告的时候献香来烧香。那有一天，注意，他是个虔诚的人。那我喜欢的样你呢，是一个敬拜神的人。那他的家有一个耻辱，他妻子老了，那他一直想生个孩子。那所有的犹太妇女都是这样，那他们认为那是极大的荣耀，而不孕那却是羞辱，就像大卫的第一任妻子，那当时的嘲笑在约柜前跳舞的大卫，那结果神就咒诅他，以致他不能生孩子。那撒加利亚是个正直圣洁虔诚的人，他和他妻子祷告，相信有一天神必赐给他们孩子。持守神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当他在那里摇动香炉时，天使加百列出现在他面前，来告诉他他在店里服侍的日子过后，他要回家与他妻子同房，他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们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虽然撒加利亚是个好人圣洁的人义人，并且已经为这事祷告了，但注意，当他的祷告得了应允时，他却不相信自己一直在祷告的。这不正像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吗？祷告后如果神应允你的祷告，却把你吓得要死。那注意，他一直在祷告，神应允了他的祷告。那我这么说，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应允每一个真诚的祷告。我相信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那撒加利亚说，哦，这不可能是这样的，哦，他老了我也老了，这怎么可能呢？那因为他不信天使，天使说你要成为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结果他变哑巴了。那你知道人们等着的，他出来的时候他向他们招手，他们看出他见了天使。他回去，那后来他妻子怀了孕，那小约翰就要出生了。六个月后，天使又降到一个名叫玛利亚的童女那里，那住在一个最卑鄙的城里，比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还糟糕。那下来到一个叫拿撒勒的城，那不管那里的人有多卑鄙，那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是个很好的城市，那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城市之一。那但你们这里的人像其他所有的城市一样，到处都有好有坏。没错，那区区在伊甸园里边，善恶摆在人们面前。那今天善恶仍然在那里。那你想要看一个糟糕的城市，一个邪恶的小城，那你真该去我家乡转转。那是的，那里被称为小芝加哥。所以当我说德克萨斯的休斯顿时，不要感到难过，因为神到处都有孩子。没错，我相信当被提发生的时候，人们会从各处来进入被提。 那当这位天使降临在拿撒勒，那让我们稍微把这点戏剧化一下，那就当作是在那忧愁的星期，也许是洗衣服的日子，那里是玛利亚必须下去打水，就像在东方的那种，把水罐放在头上，也许一路顶这个水罐，那突然一道大光笼罩了他。那在这光中，伟大的天使长加百列站在他面前说，玛利亚平安，你在妇人中间是有福的。那这样的问安吓坏了这个童女，天使要是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也会吓坏你的，那对我也是一样。那他说你是有福的，那他开始告诉妇人说了，没有妊娠和男人就要生一个儿子，那他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让你们看看玛利亚和撒加利亚的区别，撒加利亚是个传道人，福音传道人，或说他是那个时代的布道家，是圣殿里的祭司，他知道以前神所行的大能的神迹，却还是在自己的身上怀疑天使。而玛利亚却说，看了我是主的使女，他没有问怎么样等等。那你看看他所信的比撒加利亚所信的要难多少，那以前的哈拉他已经过了年龄还是生了孩子，撒拉过了那个年龄也生了孩子，那这种事儿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但玛利亚必须相信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以这种的方式把孩子带到世上，因为她没有认识一个男人，但她比撒加利亚要相信更多的东西，所以她没有质疑神，她只是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阿们，我喜欢那个接受神的话，不管怎么样都相信，不管看起来多么不可能，相信神，神必成就。那注意，他没有等到他肯定要生孩子了，他没有等到他感觉到生命然后再说出来，他马上开始做见证，告诉人们说他就要生孩子了，而他还没有任何要生孩子的迹象，神赐给我们更多的玛利亚式的，不要等候神迹奇事，只要接受神的道并开始欢喜，说事情一定会成就的，神那么说了。我相信如果这会堂里的每个病人此时都愿意在神话语的基础上面接受相信并开始为神的医治来做见证赞美神，聚会结束时就不会有一个瘸腿的人了。是的，神有责任应允他的道，你能听见我吗？我太大声了吗？好的，与我一起祷告。那注意，后来他一进犹太的丘陵地带，因为天使告诉了他关于伊丽莎白的事，那伊丽莎白和玛利亚是第一代的表亲，耶稣和约翰是第二代的表亲，当他开始走到丘陵地带，看到他的表姐，那他也要做母亲了。那当他遇见玛利亚，或说伊丽莎白看见玛利亚来了，那毫无疑问他们跑过去开始互相的问候，彼此拥抱，就像女人过去所做的，彼此相见，微笑友善。那我告诉你们的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他们不像过去那么友好了，人们太自私了，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认为自己靠自己生活在一个小的世界里。那你知道这是事实，你知道以前在农场里当一个邻居生病了，我们会出去帮他们干活劈柴，那拉进来，那现在直到你在报纸上读了才知道自己的邻居死了。没错，自私。以前人们从街上走过，我们会拉着对方的手向那边握手说，弟兄你好吗？今天人们从街上走过只向对方傻笑一下，然后就抬头往天走了。呵呵，难怪爱消失了。我厌恶那种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的人，那毕竟你只是个六英尺高的泥土而已，仅此而已。是的，每个人都是。那不久前我站在一个博物馆，那里有一幅一个体重150磅的人，那分析了他身体的化学成分，那他也就值8毛4分钱，那就是150磅人的价值，就是8毛4分钱，但他却会给那8毛4分钱戴上10美元的帽子，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是的，一个女人会给那8毛4分钱裹上一件100美元的裘皮大衣，然后跟那一半的邻居都不说话了，怎么回事？神的爱能把你带到一个地步。是的，怎么回事？但是仍然是8毛4分钱，那你会好好照顾那个身体，让那价值1万个世界的魂，你却什么都往里倒。没错，那是真的。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场大的聚会，那里有个什么公主之类的人，她坐在聚会的最后面，那时我看到了她几乎像个裸体的女人一样坐在后面，那我肯定会脱掉外套裹在她身上，让她在我传讲福音的时候穿上的。那有一次我对一个女人那么做了，那结果她很生气，那站起来跺脚走出了会堂，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幸告诉了她。没错没错，基督徒妇女们如此的穿戴，并允许他们的年轻女孩等等穿着这种的衣服走在街上，这真是羞耻。那我告诉你，他们对我说，亚当和夏娃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因为他们吃了苹果。如果吃苹果能让女人知道自己是赤身的，那现在又是时候该给他们发苹果了。没错，那绝对是真理，真是羞耻。他们穿着这种东西在沙滩上晒日光浴，那是一些有了小孩的已婚妇人或类似的人。那这些年轻的女士还称自己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是凭着果子你就可以认出树来。没错，我有个女儿，我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但我告诉你，如果我看着她像那样躺在沙滩上，我会给她一个儿子育的，是查理·伯拉汉先生的儿子，用木板给她育一下的。肯定的，那是一件好事。薛的先生呢，可能是老师黄章树般的讲道，但这能救你，肯定的，这能纠正你。虽然可能不是用正确的词汇说的，但你还是要听，这对你有益，那是一件肯定的事儿。薛的先生，这是一个羞耻。那这分享，那聚会后走下来的找了一个经理的说，我想要见伯拉罕博士。伯拉罕博士，我是你弟兄，阿们。那走到那里，拿着一副眼镜，像这样放在一根棍子上，他仰着头向下举着手，他说，哦，伯拉罕博士，我都被迷住了。我说，把手放下来，好让我看清楚，你知道是跟谁在说话。没错，说那些假装。我喜欢老式的握手。那在这里，人们可以真正的跟某人握手，能感觉到一个温暖的握手。神祝福你的心，有时候在一件蓝色的旧衬衫下跳动这颗最好的心。没错，是的，真的。那玛利亚在那边，在那看见马大，那他们，那玛利亚，我是指伊丽莎白。他们向对方跑去，互相的拥抱，那边开始互相拥抱。那我就听见玛利亚说，哦，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当妈妈了。他说，是的，但我是，那让我们能明白，那我们来戏剧化一点，那我要当妈妈了，但我有点害怕。那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六个月后天使加百列显现，他说有点害怕，因为我做母亲已经六个月了，但腹中的孩子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那一次都没有动过。瞧，那这根本不正常，因为生命大约差不多两个月就有了，但现在已经六个月了，那还没有生命。他说，我担心孩子，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把这部分戏剧化。那我只是有点担心。那玛利亚，那我看到玛利亚说，哦，天使加百列向我显现，那告诉我说我要生一个孩子，那不认识任何人，我应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一说了，我耶稣圣灵的大能就降下来，母腹里死去的婴孩就开始欢喜跳跃。那如果耶稣的名第一次借着人的嘴唇说出来，就会给一个死去的婴孩带来生命，那对重生的本该在基督耶稣里活着的基督徒又会怎么样呢？没错，他说，我主的母亲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万安的声音一到我耳中，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在出生前，在母腹中就领受了圣灵。哈利路亚！肯定的，我相信在基督福音的大能中有神迹奇事。是的，我全心爱他，我知道他是真实的，即使全世界都说三道四，也不会让我心里怀疑，我全心相信。是的，他的名字被说了出来，小婴孩开始跳跃。当耶稣这个名字第一次借着母亲凡人的口说出来时，在母腹中死去的胎儿却得到了生命。我主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因为你的话一传到我耳中，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圣经说，这个未出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他是个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没错，当他出来，他大约九岁时，我们被教导说他去了旷野，他被伊利亚的灵高抹，那举止像他，看下去像他，身体瘦弱秃顶，身上裹着一个像骆驼皮的东西，腰上束着一条皮子， 那当他从犹太的旷野出来时，他传讲了一个信息，搅动了所有的地区。现在赐给我们更多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阿曼舍的先生，他穿几条毛绒的旧裤子走出来，要不是穿着翻领的衣服，一天吃两次炸鸡，一个礼拜要是不给了$100的薪水就不想到的人。他带着圣灵的恩膏走了出来，哈利路亚。他也没有任何的妥协，但希律带着的兄弟菲利的妻子上到那里时，有人说你不要传讲结婚和离婚。他走到了面前说，你娶的是不合律法的。神赐给我们愿意为真理而站稳的人。阿们。不管是谁坐在他旁边，也不管是谁，让福音像斧子一样砍在线下，任由碎片飞溅。没错，让黑白对错分明。如果你错了就纠正过来，那这会纠正你使你看起来不同，举止不同，生活不同，变得不同。圣灵对你有益处，会纠正你。那里就是这些国家和全世界的问题。我们有太多冷漠形式化的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从教会中除掉僵硬，这对五旬节派也是一样。阿们，你知道是的。因为你害怕一边坐在这里边，神的教会在这里，神教会在那里，这个在这个的人怕着怕那，当你忘了那个进入基督里，哈利路亚，圣灵就能拥有通行权。阿们。反正你也叫我圣苦伦了，那我干脆就放开吧。没错，那是真的，神的灵会那么做的。也许我是个圣苦伦，如果我是，我就是见过的最快乐的圣苦伦。如果需要一个印记成为一个圣苦伦相信神的道，那你就给我那个烙印吧。没错没错，我相信这是真理。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必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使女仆人身上。日子到了，没错，我看见他们站在那里。哦，天哪，小婴孩在母腹里边欢喜跳跃。后来当他出生时，他传道了，各地的人都来听他讲道。我们想知道他传讲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他传讲基督。如果教会停止传讲神学之类的东西，还有那些人的神学和哲学或类似的东西，或谁将成为下一个市长或什么鲜花玫瑰之类的东西，而是传讲基督神的儿子，哈利路亚，那就会吸引人了。哈利路亚，我若被举起来，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没错，这是真的。呵呵，老师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是白白赐给所有人的。整本圣经都预表了圣灵今天要带领教会。当以色列从旷野被呼召出来时，他是一个教会，是神的子民。刚才我在街上跟弗罗德森弟兄交谈，他曾是五旬节福音布道的编辑。当以色列在旷野，他们在埃及，他们是神的子民。当他们被招出来时，他们就是神的教会了，因为教会的意思是被招出来。那神正在呼召一群人从巴比伦出来，从混乱中出来。哈利路亚，阿们。你说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说阿们呢？那我不是，那如果你不说我会的，我相信阿们。没错，阿们的意思就是愿者成就。我知道这是真理。是的，在那里以色列被招出来，这是教会的预表。以色列一直是教会的预表，这是肉身意义上的教会，这是属灵意义上的教会。他们被招出来，他们一被招出来就经过红海，受洗归于摩西。他们一来到对岸，就受了圣灵的洗。米娜拿起手鼓跑到岸边跳舞。哈利路亚，十月的先生都得胜了。你得到过那么多吗？好的，他在灵里跳舞，以色列的众女子都跟着他一同跳舞。摩西举起双手在灵里歌唱，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奸工都躺在那里，他们所行的一切最凶残的。那当你看到基督鲜红的血洗净了一切的罪，你也可以得胜的歌唱。哈利路亚，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是的，那我看见他们，那紧接着他们需要食物来生存，神就从天上降下食物，玛拿，圣灵的预表。他们每天早上出去拾取，那食物很好，他们吃了，滋味像蜜。 他们吃了之前嘴唇。我告诉你们，这项羽降临的圣灵的玉表，这是原型，它的滋味就像蜜。是的，我看见神的圣徒因此都喝醉了。那之前嘴唇说，太好了，蜂蜜很特别。没错，圣经中的诗人大卫，他说了蜂蜜。那他是个牧人，那牧羊人常随身带这个包，里面有蜂蜜。那他们的羊生病时，他们会把所有的蜂蜜都倒在一块石头上，一块石灰岩上，那些生病的羊会去舔那岩石，他们舔到蜂蜜的时候，那就是在这里，哈利路亚，荣耀，只要舔它没错。听着弟兄讲，我告诉你，我要把它放在基督身上，而不是某个教会上，它要降在他所属的基督身上，舔它，哈利路亚。他们需要医治，有什么德行，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赞美，那都是属于他的。阿们，没错，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磐石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很久以前他们也有磐石，那以前人们要是被疯狗咬了，他们就会把他们放在一块疯狗石上，那如果他们能够粘在上面，他们就能够痊愈，粘不上的话他们就死了。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疯狗就是魔鬼了。没错，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疗法就是万古磐石，连在上面持守住，神必看顾。这里坐轮椅的小男孩，你们瞎眼的先生，你们躺在褥子上握住神不变的手，魔鬼可能咬了你，但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主怀，它里面有足够吸引的大能。哈利路亚，但是藏身那里是魔鬼无法抓住你，连在上面持守住，不要让他离开你。不管有多少的病症出现，有多少这个那个或别的，都持守住，待在那里，直到医治的大能把你身上的一切疾病都吸走了。没错，他必这么做。那在我们离开之前，再注意这个玛拿，这是个完美的预表，那是圣灵极其完美的预表。那记住，玛拿每天晚上都降下来，他们必须每天都得到新的供应，对不对？如果是，请说阿们。好的，如果他们留了一些，就会生虫子了。这就是今天许多五旬节拜经历的问题所在。他们依靠的是两三年前发生的见证，那些经历已经生虫子了，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哈利路亚，换一个新鲜的。是的，每一天跟耶稣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甜美，就是这样，每晚都吃玛拿。那注意，一个圣灵的预表，这绝不是某个祭司给他们的，绝不是某个传道人让他们受尽归入那里，而是从上头来的，是从神那里下来的。那注意，摩西对亚伦说，后来他们出去收取了满满一个门儿的玛拿，要把它保存在至圣所里。那以后每个拥有祭司职分的都可以去到至圣所后面，可以要求吃这些。他们有权尝到原本的玛拿，玛拿在那里不会变腐烂，在至圣所里它永远都是新鲜的，对不对？虫子进不去，它存在那里。每个得到祭司职分的人都有权尝一些那原本的玛拿。这太美了，在五旬节那天，当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我们的玛拿，那在我们经过的血得救了，被洁净，脱离了我们的罪，圣灵降了下来。弟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每一个进入圣灵洗的人都可以得到他们在五旬节那天得到了同样的圣灵。哈利路亚，我相信这是神的真理，那不是看起来像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在当时降下的同一个圣灵现在降下来，真正的圣灵带来跟他们以前同样的证明和凭据，他是同一位圣灵。哈利路亚，阿们。哦，太好了。那个时候喜欢，那我现在就能够感觉到，没错，这是真的，就像对我一样的真实。没错，就是在五旬节那日降下来的同一位圣灵。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教会已经偏离了，绝对是的。 叫我想起了我们想要做的事儿，那就是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摆上漂亮的长椅，那有的都是最好的，那么唱诗唱的就像天使的唱诗班一样，那看到他们涂脂抹粉的站在台上唱诗歌等等，那袖子像这样挽到胳膊上，赤裸的膝盖都快露出来了，他们走到街上点根烟，那你还说那是天使般的唱诗班吗？你们两个女人怎么了？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举止像那样，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妥协了，记住撒旦所做的是眼见的美丽，那起初他在起初他就试图建立一个比米迦勒更好的地方，后来他下到该隐那儿想使用同样的东西，他向神献祭，他行了亚伯所行同样的事，只是没有血。没错，那让我想起有一天我和我的弟弟走过，我们看见一只老乌龟，那是我见过的最滑稽的东西，那只老水龟，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他们走路时腿像这样伸出去，那我对我的弟兄说，我说那家伙太滑稽了不是吗？他说是的。那么走过去他像这样，那让我想起一些人，当你真正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往后退了，我属于进信会的，我属于为了公会的，去吧，如果你的名字不在天上你要下地狱的。没错，只有那些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借着被救赎重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天国，真的。然后你又重生了，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了一个新造的人。哦，哈利路亚。那换成那别激动，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我赞美他，阿们。后来那只老乌龟我看见了，他看上去太可笑了，他缩回去，我说那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说让他走路，我弄来一根长长的柳树枝开始抽他，那他只是呆在那里，你不能用鞭子把他们抽进去，那没用，不行，他们还是愁眉苦脸的呆在那儿。那我把他放到水里边，我说我会把他修理好的，我把他放在水里，结果只有几个气泡冒出来，那你可以这样那样给他们施洗，甚至头朝下施洗，随你怎么做，但还是一个干的罪人下去，湿的罪人上来，他仍然是个罪人，你不是借着水得救的。没错，我想我怎么能让这个老家伙动起来呢？你不能借着辩论洗礼让教会进去，那你不要那么想，那你不能那么做。我去拿了张纸烧了一小堆火，把那个老家伙放在火上，我告诉他这下他动了。没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古时的圣灵，神赐下火热的复兴，阿们。没错，那会让他们动起来。没错，传讲火使他们不能安静的坐着。没错，过了一会儿我把老乌龟带到那里，他抓到一只乌龟把他的头砍掉了，他躺在那里，我的弟弟过来说，你抓到乌龟了吗？那是的。他望过去想把他提起来，那时老乌龟被砍掉了头，张嘴要咬他，他已经躺在那里大约一个小时了，他说我以为你说你把他杀死了，我说我把他的头身体分开了，他说他只是死了却不知道。这就是很多人的问题所在，死了却不知道。没错，他们围绕着各自的教会等等，却不知道圣灵的大能是什么，不要理会科学说的这个说的那个说的，要相信基督，阿们。哦，我感觉很好，那么我确实感觉很好，感谢主。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那后来耶稣来到约旦河要受约翰的洗，约翰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降在他身上，他被神的灵充满，然后去了旷野受试探40天，那出来神迹奇事开始随着他。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迹奇事一向都在各处随着神的教会，一向都是。那你不可能永远，那你可以随便查考历史，神赐下一次次的复兴，然后他们来从中搞出一个组织，那当然他们无法忍受那个，然后你知道的第一件事，那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堕落后还能再兴起来的，神总是让他的子民远离那种的东西。没错，那是真的。今天神正在呼召一群子民去到一起，我全心的相信不是从你们教会出来，而是心去到一起，任由教会去吧，他们没问题，每个都很好，但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圣徒保罗式的复兴，圣经里边的圣灵在那些教会中带着能力被传讲，再次纠正那些的成员，阿们。那我看到他出来了，他的事工变得如此的伟大，以至于他必须被呼召离开。当他离开后，拉撒路病了。那听见，当耶稣离开你的家时，留意疾病、麻烦、心痛和失望就回来了，你不相信吗？当耶稣离开你家时，他也离开，麻烦就进来了。那当然在这里他并不是被赶走的，那他走了是因为他父的工作正在呼召他，那他走了 去别的地方去传道。那我相信耶稣看见了拉苏路的异象，他派人去叫他，他没有去，他没有打发人去叫他，他还是没有去。如果你叫你的牧师来，他要是没来，那你会说，哦，老伪君子，我去加入另一个教会算了。这是为什么你的牧师不能为你做什么的原因。你必须相信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你相信吗？你必须对他有信心，否则他就永远不能对你有任何的益处。那如果你病了，就去叫他，让他来用油膏抹你，为你祷告，神应许了信心的祷告，要救他病人，那是真的。他是属神的人，神被尊重他，那是真的。有时候当你打电话时他不能来，但记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过了一段时间，拉斯路病得越来越重了，一些历史学家说的随大出血，那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他生病了，死了，那他们就把他葬了。一天过去了，多么黑暗的时刻。哦，养家糊口的人去世了，剩下了两个年轻的女孩。那第二天过去了，哦，太黑暗了。这个他们如此信任的人，他们所爱的人，他们为了他而离开了自己的教会，他让他们感到太失望了。他们的兄弟死了，事情看起来很黑暗，不是吗？你可能会接受了祷告，来这里看到神的大能和神迹，然后回去，那你知道紧接着第二天你就感觉很不好了，那你第二天可能就生病了，第二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你不知道吗？当耶稣为一个癫痫的男孩祷告时，当他来到那个面前时，那个孩子就大大的发作。你的信心不在乎症状，而是在神里面相信神，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牧师为你祷告时说，哦，他肯定不是个属神的人，否则神必会垂听他的祷告了。你的信心哪里去了？是你的信心能够触摸到神，而不是他的祷告。你正在顺服神的道，当你顺从神的道时，如果你相信神，神就有责任应允你。那个在你里面，不要怪别人。好的，神显出迹象、神迹、奇事等等，他看起来好像什么根本不明白。那不久前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他说，巴拉弟兄，我去过弗里曼那里，那我去过罗伯斯那里，我去过奥奇维那里，我去过所有人，他们对我一点用都没有，现在我来找你了。我说你现在会跟之前一样的走，你找错人了，你该去到基督那儿。阿们。你跟人混什么？人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他的传讲之道，他的显明神赐给他的迹象，但他不能够医治你，只有神能够医治你。没错，你相信那是真理吗？这是真理，朋友们。没错，那你的牧师或教会的任何长老跟其他人一样可以做这事儿。没错，拥有跟其他任何人一样的权利去做这事儿，因为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对神有信心，就是这样。那注意，那要快点了。到了第四天，首先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他们说，他若是睡了那就好了。耶稣说，我要去叫醒他。他若是睡了那就好了。耶稣说，他死了，但我去叫醒他。好的，那时他们跟他一起去了。那他们到了城里，再过一会儿我就结束了，我没时间了。那今天下午我感觉太好了，能感受到信心的回应。那你们的信心升起来，这鼓舞了我。那我现在看到，如果我能让你们看到神对医治你的态度，那如果你传讲神的医治，实践神的医治，因为历代以来你都拥有圣灵的福音，那么弟兄姐妹，今天下午圣灵就会借着医治带来同样的果效，你相信这个吗？肯定的。但当我去传讲圣灵的大能时，他开始接受神的道，把他放在那里，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孩子都会伸手像那样抓住他的。那他们现在就得抓住的，他们也无法控制，他们渴望。弟兄，如果你回转意识到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你就可以在那里接受神的大能，在你所在的地方医治你。阿们。没错，现在他来到这城里四天了，马大和玛利亚坐在那儿，黑暗，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拉斯路在坟墓里边烂掉了。这是用你们所有人能明白的话说的，他躺在那里，如果你想，那你可以说朽坏，那他烂掉了。那有一天晚上，我说我病得很重，那我说我吃藕，那大家都笑了。我说我病的时候藕，那就像你病的时候吐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我说是一样的，那不用太多的修饰了，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人们的问题就在这儿，他们变得太僵硬了。没错，阿们，我真是这么认为的。你呢？阿们，我相信这是真理。人们太能假装了，那福音到了一个地步，全都被包装了起来，全成了教育了。那他们去老神学院， 那或墓地里边不管是什么，那反正都一样，都是埋死人的地方。那让我想到那神学院的传道，让我想起孵化器里边的鸡，那一只孵化器里边的小鸡儿叽叽喳喳的叫，那里没有妈妈，它是被机器孵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孵化器孵出来的传道人，没错。哦，我爱老式的神圣灵拯救的人和圣灵的作为，没错，是那一种的回应，那是真的。那注意快点，那我们看到他进了城，那马大坐在那儿，他以前看起来好像是很漫不经心的样子，但这次信心抓住了他。有人来说，师父进城了。哦，我能看见，那很快，那当时是他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是那个小家庭所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的亲人死了，四天过去了，他们曾经对他们的师父有信心，他们从自己的教会里边出来跟从了他，凡跟随耶稣的都被禁止再回教会了。那你知道那是对的，他们称他是个狂热分子，凡跟随他的就被赶出教会，他们离开了教会等等跟随他。当他们的兄弟死的时候，那他离开了，离开了他们。我能听见一些人说，那他要是真有什么本事，为什么不医治他的朋友呢？我能听见他们说，看到他们一出事他就溜了。瞧，那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这时耶稣来了，哦，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他通常都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出现的，没错。要是我还有时间就好了，我觉得有东西在我里边沸腾，要是我能把它讲出来就好了，但我没时间了，那我以后再讲吧。那黑暗的时刻。